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要一同来看看神对于末世的教导。若果神许可的话，我们将从启示录开始来研究，接着我们要来看但以理书。看完但以理书以后呢，我们再看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和他的门徒，也是和我们所谈的在橄榄山上的对话。当我们从启示录、从但以理书、从橄榄山上的对话把它放在一起研读的时候，我们对于以后主要来的事情、以后世界要发生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更有系统的了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恭敬来到主的面前，愿启示的主来祝福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恭敬把这段学习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是启示的主，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自己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启示的话语，让我们所研读的不但对未来充满盼望，而且对于目前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存一个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态度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敬虔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喜悦，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的工作上有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当我们要来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一本在2000年前的书。在提到这个启示文学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特性，譬如说呢，它又有很多象征性的语言。因为你知道这个启示的文学，它是提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有很多要发生的事情呢，很自然的是要用比较象征性的话语来描写。譬如我们来讲，我们不谈圣经的启示录，我们谈世界上的预言。假使以前的人说以后会有战车出现，那这个战车呢，在以前人从来没有看过战车，他要怎么样描写呢？他跟你讲战车呢，没有人能够懂。所以事实上你知道，在英国人他最早发明战车的时候啊，因为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啊，所以他就把它叫 tank， 他就是要让人家以为他是一个运水的水桶。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 tank 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现在一讲我们每个人都了解，是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资讯。所以他在描写一些事情的时候，譬如在启示录第九章里面，约翰提到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描写呢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他必须用当时的人能够了解的东西来形容他要描写的事情。所以这些解释呢，他是要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另外呢，在启示文学里面呢，譬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12章第4节，天使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那是不是说天使就要但以理把他写完的但以理书藏在山洞里面，让没有人可以看得见这个但以理书？假使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但以理书今天我们都看不到了，因为很可能就从来没有人找到了。事实上你知道整个但以理书啊，在历史上从他写下来一直到现在，没有一刻是 我们看不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换句话说呢，但以理书经常是在那里，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些形容的事情我们就是不能够了解，一直到时候到了，那么我们就慢慢能够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在启示录13章的16节到18节，他有提到说，在敌基督来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会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他说呢，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那18节说，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我相信最早的人当他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非常难了解为什么要有寿的数目才能够做买卖。到了今天呢，我们就越来越容易明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譬如在美国，住在美国的人他出去呢，他不太带现金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地方呢他都可以用那个信用卡，这个塑胶卡片上就是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他一刷了以后呢，他就进到你银行账户，以后到你银行账户上去扣钱，或者是他把这个账单寄给你，然后你要付钱，就不太需要带现金。到了一个地步呢，因为金融的这个普遍性啊，银行的服务深入各个程度，所以差不多都是用刷卡啊，你才可以做买卖。这个情形在以前呢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到现在呢你就越来越清楚了。而且他这里提到说，印记的数目是666，这是人的数目，那也不一定说他写的就是有三个六在那里。当然今天买东西的时候呢，每个产品呢后面都有一些线所组成的，这个我们叫 barcode。 那所以呢你用电脑去读它的时候呢，电脑马上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价钱是多少。这个 barcode 呢，它的开始还有中间还有结束呢，就是它把这些数字分段的地方，这下面呢没有写号码，但这个号码就是6，所以有人说这个是666。也许呢也不一定要这么样，因为启示录的文体其实呢它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是随着时间的越来越近呢，它的意思呢就变得越来越加的清楚。所以这个666很可能就是讲，因为它有三个六，那六是人的数字，那这里又包括有龙还有兽还有假先知，那就是说龙还有敌基督还有假先知，他们三个要模仿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叫他说这个是邪恶的三位一体，就是撒旦跟敌基督跟假先知，他们呢三个六合在一起。所以这里呢也看到，又是人的数目，又是要模仿神三位一体的方式，所以这里呢和这个666呢它的解释呢，你会发现呢不一定叫实际上是三个六。这些都是启示录文体的特点。在启示的文学里面呢，有许多的表征。假使我们要解释这个表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是要怎么样的去解释它。假使你要把它像图画一样呢，一笔一画把它画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呢很难去这样做。譬如我们来讲启示录第一章的12节到第16节，在这里呢使徒约翰看到主耶稣基督，在12节他这样描写，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么假使呢我请你把这一段经文用图画画出来，那你画出来的主耶稣会像什么样子呢？假使他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的话，你怎么样又能够 看到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在第十三章里面呢，他提到说，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么一个兽呢，你要怎么样画出它有七个头，可是有七个头上面也有十个角，这些表征呢，你要把它画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假使你再看丹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呢，他提到尼布甲尼撒王梦见的这个大象，这个象呢头是金金的，胸膛跟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在后来丹以理的解释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头呢代表的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国，银的部分呢就是马代波斯这个国家，铜腹呢代表是亚历山大开始的希腊国，然后铁呢是代表罗马帝国。那同样的这个象呢，到了丹以理书的第七章的时候呢，他用四个大兽，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他用有鹰的翅膀的狮子呢来形容巴比伦的国家。接着他提到第二兽呢，像熊一样庞夸而坐，口齿内泄着三根肋骨，那这个兽呢指的是马代波斯。然后第三个兽呢像豹一样，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个兽呢指的是希腊。那么第四兽呢极其可怕，他不知道这个兽是叫什么名字啊，因为真的是没有看过这样的兽。这个兽呢事实上就相当于大象里面的铁腿。所以对同一个国家呢可以用不同的形象来描写。因为到了丹以理书第八章的第三节，这个双脚的公绵羊呢，我们知道这个双脚的公绵羊是马代波斯。第五节呢提到这是公山羊是希腊。所以我们看到呢，丹以理书里面呢对于巴比伦呢他用金头来描写，或是他用狮子来描写。对于马代波斯呢他可以用银胸来描写，或者到了丹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他用像熊一样的巨兽来描写。到了第八章呢他是用公绵羊来描写。但是对于希腊呢，在丹以理书第二章呢他是用大象的这个铜腹来描写。到了第七章呢他是用豹子来描写。到第八章呢他是用公山羊来描写。所以我们发现呢，启示文学呢当他要描写或者是他要预言某一些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表征呢是有很大的活动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呢，我们在解释它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非常拘泥于一定要把这个兽每个详细的地方都要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因为它本身的特性就是有一些奥秘的东西在那里，允许你有一些自由度在那个地方，因为它是预言以后的事情。那这个以事情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越清楚能够了解。不但是这样子呢，当描写这个表征的时候呢，圣经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呢圣经呢很少会描写一个东西清楚到一个地步呢让你可以把它当成偶像。因为在十诫的第二诫里面呢，神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个十诫第一诫呢是提到你不能够有别的神，只能够敬拜耶和华。那么第二诫提到不能雕刻偶像呢，就是不能够用任何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事实上你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那摩西在山上，亚伦跟以色列人呢筑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并不是拜其他的神，他们是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因为亚伦对以色列人讲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呢他用偶像来代替耶和华，那这个是神所非常不喜欢的。所以因此你看到在整个圣经呢，当他在记载这个表征的时候，他非常的小心，他不愿意让人呢有一个不对的观念把它当成一个偶像。譬如假所问你说，圣经里面最漂亮的人是谁？当然有人说是夏娃， 有人会说是拔示巴，或是有人说苏拉密女。那么我们就讲到说夏娃好了，那我问你，那你知不知道夏娃有多重，它有多高，它皮肤的颜色是什么，或者是它的三围是多少？我想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那么我问你，圣经里面最英俊的人是谁？你假使说是大卫，但是大卫呢，他的身高，他的体重，他的身材是什么样，圣经也没有讲，圣经只是说他是脸色红润。其实描写人物最清楚的可能是歌利亚，因为他为了要对比歌利亚跟大卫的这个大小，所以他把歌利亚描写的比较清楚。但是呢，你会发现圣经每次在提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小心，所以不会让读者呢把他当成一个偶像。这个跟希腊的神话有非常大的不同。假使你要知道希腊的神长得像什么样子呢，你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看啊，你看那个每个希腊神的神像呢都是雕刻的非常的精美，女的呢是很漂亮，男的呢是很英俊，很多时候他的雕刻呢甚至都不穿衣服，那他把他雕刻出来呢好像是一个最完美的人。其实呢他的神不过是人可以想象出来最完美的形象而已，但是圣经的教导呢确实非常的不同，神呢是不能够用偶像来代表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关形象的时候呢，他就是要让你了解他的属性，而不是要让你了解他的形状。譬如我们提到创世纪里面呢，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假使我们想到这个形象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么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是不是说人跟神很像？假使这样的话，那么神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或者说既然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么人是有颜色的，那么神的颜色是什么？假使你是这样想的话呢，那你就完全偏差了，因为他所提到的不是外面的像偶像那样的形象，他所提到的是他的特性，所提到的是他的神性。所以你必须想到人有像神那样公义，像神那样的怜悯，有像神那样子寻求这个永恒的这些特性，这个是圣经上所提到的这个形象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些描写的时候呢，它不是要我们当成一个图画，把它头画，把它的眼目，把它的脚，把它的这个手这样画出来，不是的。它乃是呢所提到的每一个地方呢是代表一个特性。所以你会发现呢，这里面对主耶稣描写的每一个特性呢，在主耶稣对每一个教会说话的时候都会提到这里描写的某一部分，这一部分呢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属性，他的特性。那从这样来了解呢，你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启示文学里面所提到的许多的表征，许多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譬如呢，假使你看到有一个瓶子啊，在这个瓶子的外面呢，他画了一个骷髅的头，画了两个骨头交叉在那里。那我问你，是不是跟你讲说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一个人的骷髅头跟两根骨头？不是的。我想你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毒药，因为这个骷髅头跟两个骨头就是要代表说这里面的东西是有毒的，有害的，你要小心。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表征，这些图画呢，我们要有同样的方式来解释。除了解释这些表征要特别注意以外，启示录呢，它本身呢，有非常清楚的文学的结构，为了要清楚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要允许这些文学的结构呢来说他所要说的事情。譬如我们来思想启示录的审判，就是七印、七号还有七碗。当神开始来审判世界上的人的时候呢，他用七个印、七个号还有七个碗来审判。那我们又很快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七印、七号、七碗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里面呢又是怎么样安排的？他所提到的事情跟他的安排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里面呢提到，七印中第一印揭开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骑白马的出来。那以后我们会再讲，那这个骑白马的代表的就是敌基督。那第二印揭开的时候呢，就是红马，代表战争，世界上太平失掉，人彼此相杀。然后第三印揭开的时候呢，有一个黑马，代表要来的饥荒。那么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呢，是一个灰马，它的名字叫做死，鹰虎随着它，所以这个是代表着死亡。那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呢，在祭坛下面有很多为神殉道的人在那边等待神为他们伸冤。第六印的时候，整个地大震动，天上的日头变黑，满月变红，然后星辰坠落于地，然后山岭海岛都被移位，我们看到有这个天体的这个变化。所以第一印到第六印呢，我们都看到每一印揭开的时候都有东西出来。那么到了第七印的时候呢，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所以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是提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就有七支号准备要吹了。那么这个七号呢，一开始吹号的时候，你又发现第一位天使吹号在第八章的第七节，地的三分之一跟树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些植物的三分之一呢，就被烧毁了。那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这个海啊，咸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在海中的活物也死了三分之一，在海中航行的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在启示录第八章的第十节，这个淡水的三分之一啊，就都变苦了，也很多人因此而死。那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日头、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至于都变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然后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在第九章的第三节描写呢，有这个像蝗虫的这样的东西出来，他要伤害许多的人，让很多人呢非常的痛苦，但是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有二万万的马军要从东边而来，那在这个时候呢，世界上的人要被杀，要死了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六个号角吹动的时候，有植物的三分之一被毁灭，有海的三分之一被毁灭，淡水的三分之一被毁灭，星辰三分之一被毁灭，还有人的三分之一要死。但是到了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那是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发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什么审判的事情发生。那事实上第七位天使的号角吹响以后呢，到第十五章的第五节那里，你看到说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然后呢，基路伯就把七个金碗交给那七位天使，然后七位天使呢就要把这个碗中所盛的灾啊，要降在地上。你看这个七个碗呢，当它倒下去的时候呢，第一位天使第一个碗倒下去的时候呢，有毒疮长在那些有兽的印记和拜兽像的人身上。那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呢，海就变成了血。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整个江河跟众水的泉源呢，全部都变成血。那第四位天使把碗倒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日头呢就开始变成烤人呢，不是烤这个牛肉猪肉，是烤人用的了。那第五位天使呢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兽的国整个就黑暗了。第六位天使呢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就要发生阿米吉多顿的大战。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的时候呢，16章的第18节说，又有闪电、声音、雷风、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厉害的地震。而且这个地震的结果，各海岛都不见了，众山也不见了，然后有很多的大冰雹就从天上掉下来。这里呢，你就发现七个碗呢，每一个碗都有东西。那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圣经它用这种方式，用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而且用这样的排列来描写这段审判呢？我们看到在七个印的时候，很多的损伤都是只有四分之一，到了第七印的时候没有东西，但是第七印呢却带出七个号，那么七个号呢差不多都是有三分之一的损坏受到审判。前面的六个号都有东西，但到第七个号没有东西，可是第七号呢带进七个碗，那么七个碗呢每一个碗里面都有东西，而且呢它的毁灭呢都是全部的。那不但六个碗有审判呢，到第七个碗它同样有审判。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圣经用这样子的组织，它到底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使最早在揭开七印的时候，每一个印呢有一年的时间，就是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有一年，然后第二年再揭开第二印，第三年再揭开第三印，这是我假设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讲这当中距离有多少，这个完全是我假设的。那么我就假设每一个印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到第七印的时候呢，第七印呢也是有一年的时间，对不对？但是第七印呢，我们发现它没有东西，它带出来的是什么？带出来是七个号。那么呢，等于是说这个七号发生的时间呢是要在一年之内发生，这每一个号呢就差不多有50天左右了。那50天左右呢，第一号到第六号都有东西，但是到第七号呢又没有东西了。可是这个七号呢带出七个碗来，换句话讲呢，第七号它有50天的时间呢，那这个50天里面呢要有七个碗要在那边发生，所以每一个碗呢差不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从七印每个印的间隔有一年，到七号每个号的间隔差不多有50天的时间，七个碗每个碗间隔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呢在七印里面四分之一受损坏，七号里面三分之一受损害，七碗里面全部都被毁灭。那使徒约翰借着这些表征呢，他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很简单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灾难呢是越来越紧凑，不但越来越紧凑呢，而且它越来越剧烈。因此主耶稣呢在形容这个灾难的时候呢，他就用什么来形容？他用妇人的惨难。你们有生过孩子的人，或者是看到你的太太生孩子的经验呢，你就知道这个生产的痛就是这样子，阵痛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且越来越剧烈。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所描写的，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啊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神就用这个惨难呢来描写后来要来的灾难。假使我们仔细的研读神的话语，它是2000年以前的书，但是它用的方式呢，它是有很多非常精细的安排，为的是要表达一个很清楚的真理。那我们要看它的细节，但是呢在看这些末世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一个树木看得很仔细，以至于忘掉了整个森林。事实上，它在整个文体的安排上，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